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到了提摩太前书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六章。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的讲到的是信徒的一些在金钱、在物质上面的观念。所以我的题目定的就是信徒的这个物质观。我们录影的时候，今天是星期四。刚刚离开家之前，听到新闻上这个报道。今天的墨尔本Victoria 的这个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又创下纪录，有720多例。我想从3月份开始封城来算起，中间虽然稍微的开放，到现在已经有4个月的时间了。我估计这第二次的封城经过了3个礼拜，疫情只是往上没有往下。我估计在3个礼拜，我估计在墨尔本大概也不可能再解封。所以这一次的封城不知道还会再封多久。我想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期待，希望赶快可以这个恢复正常的生活哈。不过我想说的是，即便疫情在澳洲结束，可能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我们所期待那样的生活。当然我们在过去这段封城里面，我个人的感受也是，每一天就是前院后院豪华游，心里面也的确在家里待久会觉得很闷哈，偶尔需要出去透透气，可是又不能走得太远啊，只能在附近的公园有一点运动。那这段时间在家里，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也发现，在微信上写哈，有的人吃太多，体重在增加，所以也开始在有一些的减肥的这样的一些，应该叫减重哈，叫减重的一些运动。我想这都是我们在家中哈，可能正在做的事情。但同样这段时间我也发现哈。我们似乎因为少出去，所以买东西也相对来比较少，除了买生活日用必需品之外，似乎剩下的物资买的就少了很多很多，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支出也减少。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发现其实人真的生活当中需要的物质其实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刚好也跟今天讲的题目也有一些的关联，我想刚好也趁着这个在疫情当中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些反省，到底人活着物质占了多大的比例，比重有多么的重要，特别对基督徒而言，到底在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呢？在第六章的分段里面是这样分的，第一节第二节谈的是主人仆人的服侍伦理，特别是仆人啊，信了主之后啊，到底一些服侍的伦理怎么看？第三节到第五节是第三次啊，在整个第六章里面是第三次责备假的教师。第六节到第十节是信徒对钱财的观念，其实他特别提的是对提摩太所讲的哈，提摩太所讲，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充啊，对信徒对钱财的观念。11节到16节是第三次哈勉励提摩太。17节到19节，是对富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20到21节是一个结语。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哈，主人仆人的服侍伦理。其实这一节呢，这两节呢，应该是属于第五章的部分。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在第五章我们谈到的是教会的社会伦理，对不对？谈到社会伦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归在第五章。但是因为当初圣经分这个章节的时候，我们就说它其实并大部分都没有问题，但一些小地方的分的章节其实是可以有商榷。讲到这里，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理解一件事情，在圣经当中呢，你看到很多大的字标题哈，那个是原文当中没有的哈。圣经的原文当然现在没有原稿，都是这个手抄本哈留下来的。现在发现的手抄本里面的，他们当初所写的希腊文呢，其实是没有分段，是密密麻麻的，就是一直这样写下来，不像我们现在写的第一段，然后自己就分第二段、第三段，不是的，它是一直这样的写下来的。那这样阅读起来，当然就非常的不方便，特别在教会里面，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如果要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几章、第几节的时候，你不知道啊怎么去翻，如果没有分章节，所以在应该西元1000多年的时候，就有人把它做了这个工作，把它分成章节。但是这个章节分的呢，我们说有些地方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当然不过没有关系，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就按照现有的这样的一个章节的方式，我们就来理解啊，就来理解。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第五章的伦理部分哈。同样的教导，保罗其实在以弗所书第6章5到9节也有提这样的事情， 他提到仆人信主之后要怎么面对主人，主人信主之后要怎么样面对仆人。那在这里的教导，他重点是放在仆人的身上。仆人信主之后呢，虽然你的主人也是基督徒，也是信徒，也是基督徒，可是不能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地位是平等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因此就轻看了你的主人。OK，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仆人呢，也要尊敬你的主人，因为这是基督徒侍奉的伦理。当然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那里也特别提到，主人也要善待仆人，因为我们在天上同样有一位主啊。对不起，那个位那个字打错了哈，因为我们同样有一位主，所以主人不可以亏待仆人，不能说因为他是我的弟兄啊，我就有一点亏待他，反正主内弟兄嘛，算在上帝的账上，不可以这样。主人也要善待他的仆人，其实意思是说，主人对仆人不一定他是不是基督徒，主人都要善待他的仆人，因为他们都是神所创造的啊。同样的，仆人对待主人也一样，要好像侍奉主一样来侍奉他的主人。所以这个我们现代的应用可以说，如果我是一个上班族，我是受雇的人，我也需要认真做事情，像服侍主一样，不论这个工作我喜不喜欢，不论这个老板我喜不喜欢，当我还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在服侍主一样，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这是基督徒的伦理。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观念，做一个人要勤劳。其实圣经当中很多的教导跟我们华人的传统其实是非常非常像，做一个人要勤劳做事情，认真做事情，诚实做事情。其实这个不只是基督徒，作为一个人这是本来就应该有的，那何况是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其实在早些年代，特别在美国哈，19世纪，其实才200多年的时间，它会成为这么大的、这么重要或者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其实跟他早期基督徒信仰立国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认真的做事情来建设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当作就在侍奉主一样。当然随着200年过去了，时代的改变，当然当中又产生了一些变化，特别当教会或者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程度在社会当中越来越薄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它就跟以前不一样。当然在现代社会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是雇主，你需要公平公正的对待职员啊，不可以去欺负啊恶待啊。当主管也是，如果是一个主管，你需要公平公正的对待你底下的雇主，不可以欺负，不可以恶待啊，不然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伦理。到了第三节跟第五节的第三次责备假教师哈，我们前面已经两次提过了假教师他的教导内容，所以这里我们就不提。这里我们去观察一些保罗在这里特别写到假教师的他的一些人格的特质。保罗怎么形容这些人呢？保罗说这些人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争辩，善于舌战啊，很喜欢跟别人辩论。你看他的态度就是自以为一副非常了解上帝的话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别人意见跟他不同的时候，就是他会想尽办法要跟你争辩。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或者特别在我们小组的聚会里面，有没有碰到类似这样个性的人呢？其实这样的人，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面，或者说教会里面，偶尔还是会出现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在这里我就提醒，所以以前我就跟小组长提过哈，如果有这样的人出现在小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我们就跟着教会的查经的内容去查经，每个人分享的时间是有它一定的限制，分享完了啊就过去，谢谢某某人的分享啊，我们就请下一位分享，不需要去跟这样的人去争辩。因为这样的人他就是期待你要跟他争辩，你越争辩他就越能够显示出好像他懂得很多，其实别人都不懂，这就是他的性格。那同样的，所以我们在教会聚会，如果你看到有人他给你的感觉就是这样，他就是喜欢要来跟别人争辩，他就是一副自己才懂得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样的人格特质就是这里所形容的假教师哈。当然他所教的假不见得违反我们现在的系统神学，但是作为一个神的 仆人，即便只是做一个平信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自卑，都是应该是谦卑的，不应该是自高自大。懂得越多的人，反而是应该更谦卑的，而不是去跟别人辩论的，而是用他的行为爱心来感动别人的。所以这里可以看见这样假教师的一个人格特质，而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它终究会导致啊，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它就会导致到教会的分裂，因为教会当中就会产生嫉妒、纷争、恶意、猜疑。因为有人这样讲，你就开始跟他辩论，或者当别人这样讲，这个假教师就起来跟别人辩论，这一个小组聚会就再也没有爱的感觉，只是在一些枝微末节的圣经的教导上去争辩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意义。这种时候已经失去了小组聚会，甚至于失去了教会聚会的那个本质跟他的精神。神的话语其实是很丰富的，男生跟女生看同样一节经文，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感受的。老人家、年轻人跟青少年看同一节经文，我们也有不同的感受的，因为我们生活的背景不完全一致。今天一个美国人跟一个澳洲人跟一个华人，我们看同样一节经文，我们得出来的感受也不是完全相同的。这是因为神话语的丰富，这个当中只要不牵扯到基要真理，其实没有什么好去争辩，那就是他对经文的一种体会，一种感受吧。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去故意猜疑说这个人他大概背后有什么阴谋论，或者说这个人就是就跟他开始辩论，毕竟一定会造成小组甚至于教会的嫉妒纷争。所以在这里我再次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小组长们，如果在小组聚会里面有这样的人格特质的人，他有他的分享的权利，他分享完之后就谢谢他，就请下一位分享，不需要对这样的事情有任何的争辩。而且这样的人格特质的人有一个特色，当他发现没有人跟他争辩的时候，他发觉这个小组一点意思都没有，他发现怎么没有人跟我讲话呢，怎么没有人跟我吵架呢，哎，他隔两次他就不来了，因为没有人要来跟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跟他争辩，他自然而然就不来了。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再来，保罗特别提到哈，在这里他提到这些假教师呢，利用宗教上的金钱成为他发财的一个途径。我相信在当时，其实即便现在的社会，这些假教师如果教会没有好好去处理，有一些人就会被他们吸引，觉得说呀，你看这样的人解释圣经解释的多么棒啊，他解释圣经解释的多么的深刻啊。其实那是因为这样的人他不了解，他对圣经的解释是非常片面，反而以为他是解释的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所以这样的人当他跟随了假教师，假教师就会利用这样的方式成为一个发财的一个途径，从这些信徒身上去得到许多的钱财。其实在如果我们从近代特别在西方一些教会看起来，西方有一些所谓成功神学，其实就是这样子这个途径啊，成功神学就成为传道人发财的一个途径。甚至于我看过一种美国有一种教会，他的传道人跟他的信徒说，你只要每个月给传道人奉献多少钱啊，或者奉献给传道人哦，不是奉献给教会哦，奉献给传道人，上帝就会祝福你。你奉献给传道人一个月10000块，上帝每个月祝福你20000块，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跟他的教会的会友说。而且还真的有不少人还真的相信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假教师。你会发现他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他自己的要自己要发财，自己要自显得好像很懂得圣经，很懂得真理，喜欢跟别人争辩，要显出他的自高跟自大。这个是这一些假教师的他的一个人格的特质哈。在这里今天就是我的主题经文哈，提摩太前书第6章6到8节，我们也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念哈，请。其实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该知足啊。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这一个经文。这段经文呢，就是谈到保罗前面谈到说这些假教师利用信仰啊，获得大利，大利就是财富啊的财富的意思。所以到了 所以保罗到了这里呢，第六节就特别用反讽的一个方法哈，用反讽的方法来重新诠释大利。大利这个词就是指发大财，这些假教师利用金钱使他们发大财。保罗在这里利用了故意一个反讽的英文手法，一个文法的手法，他就说是的，是可以带来大利的啊，但是这个大利保罗指的是属灵的祝福，是胜过试探。所以保罗这句话，如果我们用现代的白话文来讲一下，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没有错，金钱是会带来发大财的，但是是给知足的人啊。但是大利哈，大财听起来是钱财，大利他意思说，是的，金钱会带来属灵的祝福，但是是给这些知足的人，这是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如果不知足的人，就会陷在网罗、私欲跟败坏里面。他的意思就是指这些假教师，他们都这些人就是陷在呈现在这个网这些私欲的网罗、金钱的网罗里面，只想到自己，最终带来的是败坏。所以同样的，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有提到贪财是万恶之根，对不对？所以保罗这里提到这一些人至终呢，他们会背离真道，而且会饱尝痛苦，心灵破碎。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我想我们应该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吧。如果有的人一生真的只是把钱当作他的神，他一生奋斗的目标只是为了金钱的话，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其实活得不会太幸福的哈。所谓的幸福可能也只是金钱堆积起来的短暂的某些时刻所谓的幸福，其实大部分时候他所尝到的是心灵的破碎跟痛苦。特别我们知道在某一些的政治环境里面，你似乎如果不是拿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不是把金钱当作你的神的话，可能在那个群体里面没有办法生活得下去。但是最终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绝大部分都是负面，都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耶稣就曾经提醒跟随他的人，一个门徒不可以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啊。所以对一个信徒而言，我们要很小心，特别对传这边，当然特别是对传道人讲，特别对这一个提摩太讲说，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传道人不可以用侍奉成为他一个获得大利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信徒或者传道人真正的大利是因为知足而避开了许许多多的试探，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利。那今天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学习呢？其实刚刚第六章到第八节上所谈的经文，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其实我们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其实简单说，就是我们中国人这八个字。的确，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空空的来到这个世上，离开的时候也是双手一摊，什么东西也带不去。我记得我曾经提过好几次哈，在讲道当中，什么叫做属于自己的东西？像我今天从这个我家里来到教会这里录影。我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的车子，我得开车哈来到这里。我带了我的手机，好的手机是我的东西。可是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所谓我的东西，哎，我说我想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可不可以？我想把我的车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我想把我的手机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很抱歉，没有一样东西我可以带得去。所以从永恒或者从死亡的角度来看，这些世上的物质都是暂时的，连我的生命都是暂时的，我的生命都不是我的。因为当要离开那一天，我不能说哦，我还想多活两个小时，我还要多活两年，这些都不在我们的操控之中。当那个时刻到的时候，我就得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连我的生命，所谓我的生命，其实也不是我的。我们有哪一样不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呢？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生就应该要知足，因为上帝赐给我什么，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哈。所以知足这个字呢，如果我们用中国人话来讲，就是无欲则刚。当我已经没有那么强大的欲望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刚强的人。 就是我可以面对任何的挑战，因为欲望不再会辖制我，欲望不再会绑架我，这样的人反而是一个刚强的人，对不对？当然讲到这里，也许弟兄姐妹说，哦，那这样是不是我就毫无作为，反正有吃有衣有食就够了，那我也不需要努力赚钱了，反正我们就这个小确幸或者这个小小的幸福，这样就够了吗？当然千万不要误会了这句话的意思哈。刚刚前面讲的保罗在这里其实是特别针对提摩太讲的，是针对传道人。传道人如果他又在教会里侍奉，他已经放下了世俗的一切的东西，可是他又想念世俗当中的那样的财富的时候，这样的人其实很难奉献，很难跟随主。所以这里是保罗特别对传道人，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当然同样这句话我们可以扩充也给每一位信徒，就是说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当中，如果神赐给我们足够的赐给我一个才能，是让我在经费上可以好好的有这样的才能做商人，我可以赚很多的经费，或者因为我的才能，可能我的专业，我的电脑知识，使得我在科技业有非常好的收入，这个不是不行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才能本来就是要好好去发挥，好好去使用的，好像前面的仆人侍奉主人，对不对？如果上帝给我了一个才能，就是去赚钱，就是做商人来赚钱，我就好好的做商人，我就好好去赚钱，只是这个赚钱不是为着自己赚，因为自己赚就是贪财。人怎么样可以不贪财呢？就是为着上帝赚钱。我的公司不是我的，我的事业不是我的，我的公司是属于上帝，我的事业是属于上帝的，我的财富都是属于上帝。所以约翰卫斯理就说很有意思一件事，他就说基督徒要努力赚钱，然后努力奉献。我想这两句话是非常非常平衡的，因为上帝赐给我恩典，上帝让我赚了这么多的钱，这个钱不是我的，连我的生命都不是我的，那钱怎么会是我的呢？所以我就需要按照上帝的教训来奉献，来使用这些金钱，来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国度，在宣教上，在各个方面，好像我们前面上一次讲的教会的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去帮助社会当中那些贫穷困苦的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下面有一句这句话，我相信我要考考大家，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到底是谁说的。他说，若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哦，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一位宣教师他影响了我们中国教会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这句话已经流传了至少150年了。我相信这句话一直还会继续流传下去，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我觉得这句话是每一个基督徒，是我至少我们可以放在我们脑海里面去思想去学习的。如果一个西方人可以为中国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做一个华人，我们真的有这样爱我们的同胞吗？我想这都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到了第11节跟16节，这是保罗第三次在勉励提摩太。这里谈到说，你这个属神的人呐、属神的人，他的目的是为了跟前面的假教师做一个对比，代表前面的人这些假教师并不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在三个方面有哪些特色呢？在道德方面，逃避贪念，追求公义、敬虔、爱心、忍耐。保罗在经文当中有提到好几个个性特性，如果我们把这几个道德方面所谓的人格特质跟刚才假教师的人格特质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有多大的一个差异。属神的人是逃避贪念，是追求公义敬虔的，是爱心忍耐，跟那个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是完全颠倒过来。然后保罗照样提醒提摩太在教义方面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其实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一共出现了三次要打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当然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很多弟兄姐妹都会熟悉的，保罗要离开之前他就说这个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守的道我也守住了。其实在这里我想保罗就是想到前面他给提摩太的这些提醒，保罗当然自己也说自己他已经完成了这些事情，也是提醒提摩太勉励提摩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在经验方面呢，保罗特别提到说要抓住啊永生啊，那个其实翻译成抓住会比较持定永生，有时候不太懂得持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抓住永生的应许。在这里提到永生啊，其实他特别有一个观念，因为他前面提到了道德方面的这些事情。这里永生呢，我们常常一想到永生就想到没有止境，就是永恒，就是永永远远活着。但是在这里保罗提到的永生不只是永永远远的长短时间的问题，乃是指数值。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天国里面，天国还像世上你争我夺，天国里面还有这些自高自大，天国里面还有这种纷争的话，你觉得那个叫天国？那样就叫地狱。什么是天国？在那里讲的是一种数值，是一种高超的道德的境界，是世界上的人现在无法去体会也无法去经历。当然如果你问我那个到底是什么样，我只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完美或者圣洁。我们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数值，所以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来形容，但这个却是圣经透过人不完美的语言来启示给我们的，是那里是一个完美，是一个全然圣洁的地方。为什么保罗可以提醒提摩太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呢？他后面就谈到，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一切都是神所赐的，而且这位神是将来还要再来的，不是已经走了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的，他是有一天还要再来的。而且这一位神呢，他是至高的，他是全能的，也就是宇宙当中没有一样事情比他更高，也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能做的，所以这个叫做至高，叫做全能。而且他住在人不能接近的光中，是代表他的全然的圣洁，就是前面所提的那个数值，永生当中的数值，它是全然的圣洁，人是无法接近的，除非人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再来他又谈到我们的神是这位超越物质世界，是人眼不能看见，你说神在哪里，人是看不见的。所以这里谈到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些特质，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抓住永生，我们需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需要逃避贪念，追求公义、敬虔、爱心跟忍耐。因为前面谈到了财富的问题，所以保罗继续又回到十七节对十九节，对这个提摩太的勉励完之后，又再次回到这个财富的问题。不过这次他的对象讲的是对教会当中富有的人哈。他提醒富有的人，你不要骄傲，不要瞧不起那些没有钱的人。其实谈到这里，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生长的环境里面，我都60岁了啊，不知道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有没有碰过一些真的很有钱的人，他真的瞧不起我们，当然我们是穷人啊，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呢？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即便我们没有经历过，可能我们也看过这样的一些情形。有些人真的他以为他很有钱啊，就一副很瞧不起人的这一个样子。所以保罗在那边特别提醒富人，基督徒千万不可以这样，不要依靠钱财啊。圣经里面别处也有提到，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可能今天股票一涨，明天股票一跌，钱财是不可靠。要感恩依靠神的赐予，因为我们的一生他都在神的里面。后面特别又提醒到富有的人要周济穷人，乐意分享，这样就是积存财宝在天上啊，这就是登山宝训里面耶稣的一个教导，人需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而怎么样在积攒在天上的财宝，就是把地上的财宝分给那一些需要的人，这是对富人的一个教导。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哈。昨天我在准备这一个这篇讲章的时候，刚好我在脸书上看到有人写的真的一篇这样的一篇这个叫小品吧，很有意思哈。他说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车有房有钱有权，但幸福其实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 多半是做给别人看的，无才是你自己。我觉得这几句话刚好跟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其实有相当的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的确，有都是给别人看，无才是我们自己最重要的。到底是给别人看还是自己有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些事情要建立在我们的信仰之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只有在神的里面无忧无虑，不能说一生都无病啊，但是在病跟灾里面，其实我们还是一样经历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来面对人生的病跟灾。所以最后结语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里保罗就提醒到保罗对晚辈的一种盼望跟祝福啊，持守托付啊，避免空谈的敬虔跟荒谬的争论。所以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基督徒的物质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以简朴的生活来对抗物质主义。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所谓的消费主义，电视上的广告，各样的信息就是要我们去消费，因为消费了市场才能够流通。当然我们需要有适当的消费了哈。在不同的年代，我们可以说有不同的简朴的生活，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回到50年前啊，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的简朴生活，就是在这个年代也可以有这个年代的简朴的生活，然后来对抗物质主义。讲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个穷人家跟一个富人家坐在隔壁，这个富人家的孩子呢，这个爸爸常常出去出差，所以每次出差回来呢，就会带一个毛绒玩具啊给他的小女儿，所以这个小女儿的房间里面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毛绒啊小玩具，各式各样的小玩具。所以隔壁呢也住了一个穷人家，他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天天就看着隔壁的女孩今天玩这个毛绒玩具，那天玩那个毛绒玩具，心里非常非常的羡慕，可是他们家却买不起啊这样的一件礼物给他的孩子。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终于这个应该这样讲，这个有钱家的孩子呢，因为玩具太多了，所以从来不珍惜，这个玩一玩，玩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扔了，又换一个毛绒玩具，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又把它扔了。后来隔壁家这个穷人家的女孩，她的父亲终于也买了一个毛绒玩具给她，这个毛绒玩具就陪着她好多年的时间，因为她只有这一个，她非常非常的珍爱，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一个毛绒玩具，一直到她长大，这个毛绒玩具她都舍不得丢掉。其实这是一个宣教士，他小时候他讲他的故事啊。从这个角度我就会看到底谁才拥有这样的一个毛绒玩具。看起来那个富有的小女孩拥有很多，其实她一无所有，因为没有一个是她的，她喜欢的，在她生命当中那些毛绒玩具都只是过客而已。可是对这个贫穷的小女孩来说，她真正的拥有了这一个毛绒玩具，不只是陪伴她20几年，当有一天这个毛绒玩具即便它坏了不能再用了丢掉了，这个毛绒玩具依然活在这一个原来贫穷小女孩的心里面，这个叫做真正的拥有。所以简朴生活才会使得我们真正拥有该有的物质，物质主义反而让我们一无所有。所以以简朴的生活来对抗物质主义，以感恩的心来享受神的创造，来对抗苦修主义。相反于物质主义叫做苦修主义，有的人说我就是要刻苦己心，我什么样的任何的除了吃饭之外，我真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但是上帝创造的宇宙这个世界其实也是给他的儿女来享受的，只是当我们在享受神的创造神的赐予的时候，我们是用感恩的心感谢主让我拥有一个毛绒玩具，是让这样的方法来对抗苦修主义。另外以满足或者知足所拥有的来对抗贪婪主义。我想没有人不贪的吧，每个人我们心里面大概贪的对象可能不一样，多少我们都有一点私欲，对不对？这是人的犯罪之后我们里面的一个本质就在这里。 其实我们就学习为什么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感恩要感谢，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放在对上帝的感恩之上的时候，其实一定的我们的内心的私欲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减少，即便它没有完全失去，可是因为我们在信仰当中时常的反省时常的感恩，这个贪婪主义在我们里面就不会超越了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它永远都只是就提醒我们人其实本身是有个贪念，所以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满足感恩的方式来感谢我们的神，来走这样一条信仰的道路。所以最后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用有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而且满足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生活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物质已经相当丰富的一个世界里面。主，我们不但有衣有食，其实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享用。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一切赐予你自己的儿女，也赐予了世人。主，当然作为儿女，我们格外的明白这些事情其实是你的恩典赐予的，所以帮助我们在时时刻刻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你给我们的这一些生活当中的赐予，也更求主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多而有余，让我们去帮助那些在社会当中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想到一些偏远的地区，一些偏远的国家，他们在财务上在生活上还有许多的缺乏。主，你帮助我们透过宣教的眼光，把这一些需要能够带给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群。主，好叫你的光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照到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身上。主，好叫他们可以看见你自己的光。主啊，帮助 Springvale 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衣食上无余，并且帮助我们多而有余，可以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圣餐的主日，我们用圣餐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主。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开始这样提到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是主的身体，它原来是合一的，而它被剥开象征的是为我们的罪而身体被剥开。这是主的宝血，它流出来是为了我们所另立的新约。这个身体跟这个宝血所立的约，是叫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切天良的亏欠都已经被洗净。我们在主的面前，在天父的面前是完全守洁心清，是圣洁的。好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并且有一天在天上与我们的主将要相见。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自己身体剖开，你的宝血流出。主，为着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主，今天当我们领用杯跟饼的时候，主，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更求主，你把属天的能力赐给我们，好叫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可以在这世上继续来纪念你，来侍奉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